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等小朋友走后低头做一个祷告吧。约翰一书有过这样的教导，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带着每周的生活，带着每周的回忆，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在过去的一周所做下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与家人的交往，与同学的交往，与自己单处的时间，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来提醒我们，洁净我们。真的是仆人所要分享的话语，求主保守，不单单是个人的看见，也得着你的洁净和修剪，真的是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信息。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得到彰显，愿主你自己想要传达的话能够传到想听的耳朵和能够听到耳朵里面去。主啊，真的是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洁净造就预备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对，我首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我想有些大家不太认识我，就是说是今天我为什么站在这个台上，是若明牧师他比较忙，所以他不能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主日信息，于是他跟同工商量，就说能不能请我上台分享一下。当时呢，我其实也没有完全答应，只是说我在考虑和祷告一下，然后再给回复。当天晚上甚至一直到现在，我都有强烈的感动，想跟大家众位弟兄姐妹分享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这些经文。就说自我介绍，大概是我是2003年10月3号来到海德堡，学习进修神学，然后两年的语言学习，四年的硕士，两年半的论文写作和半年的毕业。感谢主，也感谢教会的众位弟兄姊妹，在复德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今年初，博士学位得以攻读完毕。在进行学习和参与教习工作的同时，我曾在这里的教会或多或少吧，或断或续的参与服事七年，主要是有幸跟俊伟姐一起参与慕道友小组的事工服事。2001年初，由于专心写作论文的缘故，我离开教会的服事岗位。今年七月，我将回国。无论神把我带向何处，我都有着一个清晰的意向，这个意向是从我在十几年前硕士毕业就越来越清晰，就是做一个教授基督教神学的教师，而不是在教会里服侍。就是说，我是想做一个我们小时候说的话，大家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听不到了，做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书育人。也就是说，至于我而言，对于我来说，做一个老师，这就是我的所谓的天命。好，我们先回归正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刚刚读了圣经，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容易就判断出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在读，还是在想其他的事情。一个很小的问题，刚刚在这些经文中哪一个词出现的最多？而且这个词其实大家在最近半年或者几年都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有哪一个词出现的比较多？啊？果子，动词呢？啊？对，还有呢，对，没错，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因为重复的越多的是他要传达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对，这个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结果子，还有呢？修理不多，不会超过五次，遵守也没有超过五次，对，啊？对不起，命令也没有超过五次，动词，常在，我听到了常在，对吧？是，对，常在这个词很重要，常在这个词大家肯定都很熟悉，看那个清宫剧，我这有一段比较时间比较迷，就是《甄嬛传》常在，对吧？常在是比答应高一级的常在，但是我们这个常在不是这个常在的意思，这常在有点像这个大家如果是有人申请德国签证的话，其中有一类叫做长居，它相当于这个词，就说这个常在是长居的意思。这个词呢非常重要，是这其实是这个经文或包括刚刚的结果子 是这段经文想要传达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一个教导，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词最少出现过十几次，比甚至应该比这个结果的这个词出现的还更多。然后我们待会会仔细讲这个词，就是说他最现在讲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才是真正的唯一的信仰来源和基石，基石也基督也藏在我们里面。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待会会就是说讲到这里是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旧约的背景，就对旧约的信仰来说，上帝与他们的同在是在哪里面啊？上帝与这个犹太人的同在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在约柜里面，在圣殿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或者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同在，他是在基督里面，是通过圣灵与我们藏在。对，然后接下来还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藏在。如何藏在呢？就是遵守主命，彼此相爱。这个可以说是刚刚钟颖姊妹给我们念的这个约翰福音之前十三章里面有一个三十四节，大家可以打开来看看。就是说这段经文可以看作是这两句经文具体的解释和说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找到了，我们给大家可以读一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感谢主。就说这是这个文章可能要讲的一个主要内容。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如何常在，多结果子，荣耀上帝。这样的话，你的祈求就能得成就，喜乐得满足。我们作为人，我们也就不再是奴仆，而是朋友，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否则离开主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就不结果子，枝子枯干，被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说这是我想对今天经文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很大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一个告诫，他不仅仅是个安慰，是个告诫，说如果不常在的话会发生什么后果。那么我们应该是常在。然后接下来是具体的经文分析。然后首先是这个经文的一个大概的概括，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到八节是他在用一个图像说话，说葡萄树与枝子做比喻。然后里面又分成两节，在具体的讲他想要传达的信息。第九到十七节他讲的是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可以一节节的经文往下看。首先是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节可以说是一到四节的一个总结性的话语，甚至可以作为是全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主要的主旨。就是说大家今天可能大多数人都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关于今天主日崇拜的内容的通报。在通报中，同工帮我把这个本次的正道的主题定为是真葡萄树，为此我特别表示感谢。在自己准备这个讲章的过程中，这个题目也帮我体会到了这段经文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也就是说，这句话开宗明义揭示了本段经文的主旨是什么，什么是真葡萄树，如何才是真葡萄树上的枝子。教会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身体的不同肢体，该如何一起成为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作为一个个体的基督徒，如何作为一条枝子藏在真的葡萄树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身后这面墙原来也一直画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葡萄树，大家有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看来当时这个 Providence 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葡萄树上看到了一个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说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上帝父是栽培的人。那么对于当时的基督徒的听众， 就耶稣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所说的话，而对于现在我们，真葡萄树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说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个，加了一个定语，真葡萄树？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家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比如说诗篇第八十章，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念，就诗篇第八十章，他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的光景。一开始，你看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就是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看以色列从这个埃及被贝鲁德释放，来到这个约旦河谷，他那个流奶于蜜的地方，他们枝繁叶茂。但是后面几句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就说以色列曾经是一棵葡萄树。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书五章二节，大家也不用翻，我给大家读，大家可能感受到这葡萄树在说什么。栽种上好的葡萄树，指望它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还有这个是耶利米书，然后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野葡萄树的坏枝子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野葡萄。野葡萄其实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它是颗粒比较小，而且味道特别酸涩，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葡萄树刚，如果是得到浇灌得到喂养，它能够它自然而然而生出来一个果实。在这里呢，耶稣他自己以第一人称宣告，就是我，他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才是真的葡萄树，而且只有在他里面枝子才能茂盛，才能多结好果子。我们基督徒应该像一棵树，能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结果子，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真正能结果子的树是耶稣，我们要结果子就要连于他，只有耶稣才是真葡萄树。然后接下来这句话，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原文它不是就是说不是栽培的人，或者说像德语翻的是一个葡萄园的工人 Vitzer 或者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工人，就是说他这讲的是说上帝在他的葡萄园里，在他的葡萄树上他在做工。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做工的上帝。我们看之后的第九节和第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个上帝他是一个爱的上帝，正如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个上帝他是一个给出命令的上帝。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上帝，大家这个词大家都挂了，现在挂在耳边，甚至成为一个专业成为一个就是说日常用语了，比如说顾客就是上帝，这些或者说哲学家他喜欢讲各种各样的上帝，但是不管是哲学家讲的还是我们日常用语中讲的上帝，或者这都不是圣经信仰的上帝。圣经的信仰的上帝他是一个充满爱的给出命令的上帝，而且他如同葡萄园里的工人一样，他会修剪葡萄树上的枝子，他是一个做工的上帝。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三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就勇往直前，把荆棘棘藜一同焚烧。就我们看新约，就说就很多程度上不能够说只是说在谈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旧经文谈经文，很多程度上一定要看旧约的传统以及这个福音书作者他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这里有第一节很清楚，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因为以前有棵葡萄树它变成了野葡萄树了。然后呢，我们的信仰的圣父上帝他自己来修剪和洁净这个葡萄树。然后这就是第二节，就在解释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于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在解释上帝在葡萄树上所做的工，两种方式：不结果子的剪掉，结果子的修理干净，让它结更多的果子。但这里有个问题，什么叫结果子，什么叫不结果子？结果子相对比较好理解，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应该结的果子。如果是土壤肥沃，上帝栽培的好，修剪的好的话，它就自然而然就会枝繁叶茂，果实甜美。但是不结果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它可能大概包括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根本就不结果子，有可能是土壤不好，有可能是枝子的品种本来就不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枯干败坏的果子，本来这果子看起来挺好，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 采过野生的樱桃，然后就被虫钻进去了，就是里面会长虫，甚至会枯干败坏。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酸涩的苦果。其实这个所谓的不结的果子，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一样。就是说我们作为上帝的造物，我们本来应该有比如说上帝的形象，上帝的真理的仁义圣洁，上帝的慈爱。但是呢，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我们自己这个枝子也好，我们想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结果子，我们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我们不按照一个，比如说我自己本来应该是葡萄树，我却非得想成为一个苹果树，或者说成为一个香蕉树，去追逐别人以为好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所看重的东西，而没有看重一个上帝给我的一个我刚讲的天命或者使命。我其实就是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枝子尽量的连于主干，结葡萄树该结的果子，结葡萄，而不是结其他的果子。这个东西我们待会还可以具体再讲。说但是枝子它是自己不能结果子的，要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比如说像加拉太福音5:22所说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藏在于由圣灵所见证的耶稣基督里面，如同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这就讲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于不结果子的，上帝的修剪意味着什么呢？审判。但是这个审判是最后的末日审判，还是说现世其实就已经开始就得审判了？就这里我再讲一些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说一个个体的生命，他如果脱离主干，自以为是，自行其事，终至不幸败坏甚至灭亡，他就说你可以观察自己周围生命中，或者说你在网上或者在看报纸看一个人的生命。就我自己这几天我在关注这个，当时我自己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清华大学发生的这个租赁事件，我就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何以发生。就不管是凶手是谁，你就在想这里面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就至少有一点，就是说在一个紧密的生活群体里面，不管是同宿舍的室友，还是说家庭的生活关系之中，就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就说假如说你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说你情绪本来挺好的，你身边的人突然给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带来一个很坏的情绪，正常人的反应就是说我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就是说在这里面就看你怎么去回应。比如说我一个很亲近的人，或者说你丈夫受了太太今天在家受了委屈了，丈夫一回来他情绪比较激烈，他发了一些很多牢骚，你作为丈夫你是去体会他的这个在家的难处，面对孩子是吧，比如说带小朋友比较辛苦，你还是说跟他去 锱铢必较的，说你这样怎么对我，就是说在这个很细节的地方，我们怎么去对待一种比较不好的态度。再讲一句话，比如说我自己对这句话现在越来越有个体会，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如果有一个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伸给他打。就是这个，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对待恶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我们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我们是以同样的恶劣的方式，同样暴力的方式去回应他，回报他，是吧？这是他罪有应得的，这是他压迫我。而还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是体会对方的难处，甚至深感到他可能也是被压迫的，他是受一种不好的情绪，甚至是不好的制度，他的在一个很大的压迫，他是在一个不在自己掌管的情况，他表达出一个恶劣的情绪，一个不道义不公义的做法，而是就以一种温柔的态度，一种体会他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个人要打我的左脸，那他在打我左脸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大多数正常的人的交往下，一个人欺负你，他不是真的想欺负你，他很多时候他是肯定是受某个情绪，就今天有人骂他了，他很不爽，他突然看到你了，他看到你就冷不丁的骂你一句，就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体会，就是说你就给他这个机会让他骂你，把这个心里的这点恶念或者这种不好的东西把它发泄掉，你就充当他的医生，充当他的心理医生啊，让他把这个不好的意念给发泄掉，而不是去跟他针锋相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帮助他。倘若是，就是比如说葡萄树上的枝子，就他两个枝子互相抢营养，然后他互相锱铢必较。你今天拉了我点东西，你今天对我有点不好的想法，你今天传了我的谣言，或者说你今天对我怎么脸色这么差。然后你老是在心里面积聚这种恶念，而不是去体会别人的难处的话，那么其实你当受的审判已经开始了，因为你用别人的错误惩罚了你自己，甚至有可能把这种不好的情绪你又传达给下一个人，传达给你的家人，传达给你身边的人。就是说，就所谓修剪，它不一定是意味着一个末日的审判，它可能是意味着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事情，你去怎么对付掉你自己心里面那些一点点的恶念，一点点的这个自我经验的膨胀。就是在我们中国生活社会很容易出这个问题，你一到比如说你到北京去，你就很容易感觉到每个人都充满了怨气。为什么？它有可能是制度的原因，这个没问题，就整个社会是就像德国讲的 alles in Ordnung， 我们整个社会它们不是一个秩序的社会，所以每个人他不莫名其妙都有焦虑，都有怨言。但是很多东西我们怎么自己去消解掉，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不管是对待自己的同事也好，对待自己的同学也好，对待自己身边的人也好，怎么把这种负面的情绪消解掉，而不要走了极端。像这些比如说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说用这个毒药去毒别人，很多都是他根本就不可能是说一个人能够毒到那个地步，说我真的要害他，而是说他在这种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的积累，他会一个总的爆发，他根本就没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在很多层上，就是说这个是个比较极端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实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在自己给自己在审判自己，让自己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然后呢，这就讲对不结果子，然后对结果子的呢，上帝他也要修理干净。这个很有意思，他不仅仅是修理，而且是要干净。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够干净了，但是还不够干净。我就说这个跟这个接下来第三句话有关系。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说已经干净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自己是不干净的，但是呢，就说你已经就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心理疾病很重要。一个人如果我不觉得自己心里有病的话，他其实这个病就没得治了。就这个心理疾病有的治的一个前提是说，你要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你要去一个是配合医生的治疗服用药物，同时你要自己通过一些手段来克服自己的心理的疾病， 然后来对付他。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是干净的，因为我们已经得着医治的盼望，而且耶稣基督也医治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洁净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去被耶稣修理、被耶稣洁净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引用加拉太书，结果子恰恰是一个基督徒圣洁和前进生活的一个表征。那上帝怎么来修理和干净我们呢？至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听的道，我们阅读圣经，我们通过网络去听讲道、听见证或者阅读，我们能够不断的亲近上帝的道，能够多结果子。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在这种紧密的人际关系之中，或者在你在具体的你在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管是你去找工作，还是去买东西，还是就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借着一点点的小事情，他不一定是灾难，对我们很多个人的灾难其实是个极端事件，但是他是通过一些很日常的一些你生活中的一些不快、一些愤怒、一些不爽，甚至是一些怨恨，来修剪我们，让我们就说我们这每一关我们都要去过的，你要去不断的去面对你自己，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中，我们要真的是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今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没有时间嘛，我在快餐店，我在想我穿的这么衣冠楚楚，到时候这个不要弄脏了。但是我后来想想，弄脏了也许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我穿的这么衣冠楚楚，表面上可能是说我重视教会的这个场合，尊重作为弟兄姐妹，更看重上帝的聚会所，但也有可能是说我自己为了显得我自己，你看收拾得多干净，是吧？今天还洗澡了，刮了胡子，对吧？就是说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知道你自己哪里不干净。就是说碰到很多事情，就是说真的是人要从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想问题，那样你就不容易陷到这个诱惑里面，陷到这个罪恶的一端去，用恶来对付恶。这样的话，我们借着这样的不断的修剪，上帝就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与丰富，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不会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一个老是在经不过这些生活小事的人，老是一个充满怨恨情绪，或者说是一个，就是老是在这种锱铢必较的人，他容易走极端。这也就是为什么夫妻关系不能长久，是吧？就是最亲密的关系不能长久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小事上我们被绊倒，我们的生活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走的。然后是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说，就人的本性来说，且不说人的本性都是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但是至少可以说，人看什么、想什么、做什么，都是倾向于不知不觉的呀，都是倾向于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观察、判断和行为。就是说，即使是受洗的基督徒，即使是听过并顺从耶稣之道的门徒，都常常有可能不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以耶稣基督为主、为源头和基石。所以耶稣要有这句命令式的话，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不要什么呢？不要离开我。这是第五节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你看，刚前面的话都是重复的话，多了一个新的话，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做离开圣经，我不读圣经了，离开教会，我很少来教会了。 或者离开教会的小组。但是什么叫做离了我，什么叫做离开了主，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来做理解和解释。就是说葡萄树和枝子最重要的是，你要枝子指本身要去连于主干，连于葡萄树的根，也就是刚刚说的，你不以耶稣基督为主为源头，不亲近他，不听从他的命令，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但是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却没有好好的反思，这也是今天许多教会或者基督徒的个体生命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不离开主，我当然不离开主了，我好好的灵修，我专注于我跟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关系。但是假如我们回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在一棵葡萄树上有没有一根枝子，这个我不太懂，大家可以纠正我，就是我这个比喻的时候，有没有一根枝子和其他的枝子没有关联？大家都在葡萄树上，对吧，都在跟耶稣连在一起，很多人都声称他自己在做的，但是有没有一根枝子和其他枝子不在一起？也就是说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在说明两点。第一点，你不能离开他，你不能把其他的任何东西当做你的主，不管是你自己，其实你自己你永远，待会我们还会再讲，你永远只可能，你永远不可能是以自己为主，你有可能只能是以某个东西为主，有可能是以世上的风俗。就是说你如果忽略了与其他枝子的关系，其实也就是说离开了主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经常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人做了很多，有些人可能在背后做了很多，但是呢彼此之间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这样我那样。大家如果去想想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这个身体和肢体的比喻，手跟脚它之间老是会有互相指责的话，老是不同步的话，我经常是手脚不同步，那就看起来至少很不雅观，而且也会造成对你这个个人的行动甚至是你的生命的一个干扰。具体的我可以不多说，大家或多或少只要在教会生活在人群之中，你都会有这个一个体会的。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扔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就是刚刚讲的，就这个审判它不一定是上帝在做，不一定是上帝说把它扔了，而是你人所做的事情，你这种你在很多细小的事情，我们不说那种极端状况，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具体的生活之中，你经历的很多的这种负面的能量也好，信息也好，事情也好，它都会累加，累加到一个地步会破坏你跟别人的关系，破坏你，首先破坏的是你跟你身边人的关系，你跟你的身边人，你跟你的朋友，就是说你到了，甚至到了一个恶劣的地步，有可能就以前有句话叫自绝于人民，有可能是你会受到一个现实的审判，你在现实的人生它就是非常苦涩，甚至是非常悲惨的，是一颗可怜的生命。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我所愿，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主要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所愿意的，什么是你所愿意的，其次什么叫做成就。对基督徒来说，或者说对圣经的信仰来说，祷告的前提就是什么呢？一个人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知道自己真正所思所想的是什么。人的欲望本身它其实就像科学一样，它本身是需要被牵引的，只有受到主的牵引才是真正的欲望，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欲望。就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对禁欲和纵欲它都是不对的。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具体生活之中，你不管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想尽快多赚点钱，是吧，像我这样做老师的想尽快评到职称，尽快多发些论文搞研究的一样，就很多东西我们都尽快的要看到果效，就觉得这是我们所当欲求的东西， 不管是建立家庭还是生育孩子，还是做我们具体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有所求所欲。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其实不需要那么去急功近利，也没有必要像迷失的羊一样走失，偏行己路。我们不应该跟随世界的风俗，更不要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要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体会对自己生命和道路的旨意与规划，自己真正的兴趣与志向所在。这种话说得很抽象，但是他可以说的是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留学？你为什么要开始一场爱情？你为什么要进入一段婚姻，并且把这段婚姻想要不管怎么勉强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延续下去？你为什么要开始一个工作？你为什么要组建一个家庭，甚至抚育你的孩子？就是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上帝对你人生的规划在哪里？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你在你的生意场做生意、做报价表、在接待你的客户的时候，你在你学习写论文的时候，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你是在服侍你的上帝？你有没有感觉到使命感？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就我们大多数的人，参加工作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原来跟大家说一个比喻啊，就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工地，他问一个工人说，你在这干嘛？他说，我就在砌砖啊，没日没夜的砌砖，每天都在砌砖，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反正我在砌砖，烦死了。然后他就问第二个人说，你到底在干嘛？说，我砌砖啊，很辛苦啊，但是我很自豪啊，我在养活我的家庭，我儿子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给他挣学费呢。第三个人他说，我很自豪，我也很骄傲，我甚至很幸福，因为我参与了这个教堂的建设，已经持续了快100年了，可能就在今年我们这个教堂建筑就能够完工。就说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你赚钱还是看书还是带孩子，你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是不是你真正喜欢的，这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天职和使命。我们是讲一种理想状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所可能获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是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给你的。这个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收服的老板张朝阳，他就有一年的时间非常的郁闷，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我这个年龄时，获得了一个人所能获得的一切，但是那又能说明什么？我想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5:6-11。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许愿的，在我发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他都有自己所欲求的，他给自己设定了人生或大或小的目标，或者即使没有目标，他也想活下去，这是最简单的，而且还活得稍微好一点，而且甚至我们中国的传统上甚至要传宗接代，至少对吧，我自己不行，我得让我的孩子行。我们教会那个名片上有句话很好，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不仅仅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而且要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一个信仰给人的一个最大的帮助或者造就也好，它应该是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它不仅仅 首先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成为生命，不是一个行尸走肉，不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去随从这个世上的风俗，随从别人的看法。我们中国人最爱的就是比较。我自己回去回国以后可能要面临这个巨大的问题，你的孩子上什么学校啊，现在报了什么兴趣班啊，是吧，你老婆老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们家有多大的房子了，诸如此类的，比不完的。你们家有没有亲戚在国外了，是吧，你每年度几次假了，是吧，德国人比较喜欢度，比较喜欢比较度假，是吧，你到哪里度假了，小朋友在学校他会就经常从家里给父母带来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想，我们在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们真正所欲求的是什么？这种东西，我们所欲求的，真的会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说我们多结果子，上帝就得到了荣耀呢？就我们多结果子，他至少是一个利己益人的事情，就你的个体的生命得到造就，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你也可以能够感受为你生活中每一天的细小的事情，不再是抱怨，不再是积累很多负面阴暗的想法，甚至你自己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你愿意去为每一件事情感恩，你的生命得到造就，你生命得到造就，一个充满喜悦的人，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他周围的人是很明显的能感受得到的，他的笑容，他的眼神，他的一举一动，他面对每一个人的态度。这样的话，借着你，也可能是一种细胞分裂，你周围的群体的生命也能够得到丰盛，就是教会里面的或者周遭的人也至少能多得到益处，他至少不会因为碰到你他今天的心情不好，至少不会说，是吧，今天怎么这个人又莫名其妙瞪了我一眼，对吧，就上帝的名得到彰显和荣耀，上帝的光明如此巨大，他还需要我们的荣耀吗？他需要我们的光吗？但是我们微小的生命之光，不论是作为一个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群体，其实我比较喜欢佛教这个比喻，就是说它是一个像一颗水珠，它能够反映出太阳的无限光明和巨大温暖，一个晶莹透亮的水珠和一个污浊的水一个珠子，它能反映的光明的亮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回去做个实验，至少我在想象中我是这么做出实验。第二个关键词，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我自己以前在教会的时候，不管是正道的时候还是分享的时候，我经常喜欢说，就引用毛主席一句话了，虽然很多人不太喜欢他了，但是这句话还是很重要，就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大家肯定知道我在讲什么。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但作为基督徒，就是作为人也好，作为基督徒也好，我们应该问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我们经常会忘记。但是如果你搞清楚了这个事情，就很多事情就很简单了。谁是我的主，我是谁的门徒。就大家经常做事的时候，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有回不完的 email， 你有约不完的 timing，你有见不完的人，你有干不完的事，是吧，是还有什么家庭的话，还有买不完的菜，做不完的饭，看不完的孩子，做事业的话接不完的订单，是吧，学习的话看不完的书。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有句话叫轻重缓急，是吧，我在这个场景上什么叫做，就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是主要的事情，对吧，主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想让你做的事情，这就是主要的事情。就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你在很多困难之前，你在回不完的 email， 你在，是吧，看到孩子哭了你也不知道干干嘛，你忙得要死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主要我做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就人不管是任何人，他都不可能没有主宰，他都不可能是六神无主，他自己的主人有可能是他自己，但是根本是不可能，因为他这个自己，他其实把自己这个王权他可能交给了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别人的想法，自己的私欲，自己眼目的情欲，自己的这种自私也好，这种骄傲也好，自己这种我们中国人讲的好面子也好，这些东西他 他如果成为了你判断一个事情是否主要，一个事情是否应该做的一个标准的话，这些东西就成了你的主人了。你没有成为你自己的主人，就是这就跟我们刚讲的你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主人找对了，你判断事情重要与否的标准找到了，你做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做的标准找到了，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觉得快乐，都会有觉得有成就感，甚至有那么一点幸福感。最幸福的是什么？爱的时候，或者被爱的时候，对吧？这个不仅仅是说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是应该也可能是这样。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意味着什么？门徒意味着你有个老师，你要听得进去话，你要去顺服，你要把自己和其他的一切的非主的非主要的东西钉上十字架。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钉十字架，喜欢讲这是一个批判，要把这个小我给灭掉，要否定自我的情欲。但是这种批判它是一个洋气的批判，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个汉语，就是说这个批判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认为就刚我们刚刚讲这个欲望本身是不对的，而是说欲望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超过了主设定的界限是不对的，在这个界限里面它就是对的，它就是合理的，它就是让人让你的生活得到幸福和满足的。吃多了，就是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一个吃的，你像我就吃的有点超重了，这样就不好了，对身体不好是吧，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年纪大了可能还会其他的毛病，但是你如果是吃的得体身体健康，何乐不为呢？就是说这个钉，所谓钉上十字架，最重要他要你要设定你的界限，要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让你真正的，我年轻时候喜欢讲一句话，就是真正的战胜自我，要超越自我，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回你自己，摆正你与其他一切的关系，跟随主做门徒。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也要常在我的爱里。我爱你们，它的缘由是来自于上帝爱我。上帝作为葡萄树的主人，他把将葡萄树栽在土里管理和修剪。他按照约翰福音的讲法，上帝的爱它不仅仅是一个父对子的爱。我是父母，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也知道，就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没有来由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不是像毛主席说的你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的。父母爱孩子就是有缘有就无缘无故的爱，这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如果非要解释的话，因为就是他是他的孩子，他们俩是血肉相连的，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我觉得父亲的爱对孩子的爱都没有父亲母亲来的深沉或者是这么坚韧。因为自己，我妈妈经常讲的，你是我身上掉出来一块肉，对吧？这种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上帝的对孩子的爱，它不仅仅是这种血肉的爱，它是要打破血缘的爱，它是一种大爱。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像我们刚讲的，如果是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每个人都随从自己的私欲，跟随世上的风俗，就像一个葡萄枝一样，它就自绝于这个枝干，它自绝于其他的枝子，它没有养分了。它的结果只能是灭亡。我还在大家请允许我引用句朱熹的话，我觉得作为中国人这句话更好的能够更好的说明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想说什么，很多人就是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就说一颗生命的河流，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活泼有力有生命的水，是因为它的源头是源源不断的。如果它没有了源头，这个河流不流动了，天天像我们中国这样环境污染，把垃圾都倒进去，它成了什么？成了一条臭水沟。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的光景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恰恰就体现在这里，他们不让我们陷，神不想让我们陷入这样的生命光景，不想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臭水沟，不想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光亮。 所以有些人经常批评基督教说，你们的基督教这个叫不叫罪人就是灭亡了，就审判了。不是的，这个审判其实已经早就在那了，就是在这种生死的处境下，人必死的处境下，神把他的儿子派到这世界来了，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重新得回生命，重新得回自己，进入他的真理，享受从他而来的自由。但是这种爱他是要付上代价的爱。耶稣自己虽然也有过恐惧，有个害怕，有个气血流泪的祷告，但是他没有勉强过自己，他宁肯吞下这个苦杯，把自己送上了十字架。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大家看这句话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奇怪，这句话听起来说，哎呀，你们遵守了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了，就好像是说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就在我们的爱里。但是就圣经的精神，至少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刚刚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重要嘛，你们怎么能够遵守我们的命令呢？我的命令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之所以能够遵守主的命令，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借着圣灵，我们能够去遵守他的爱，能够藏在他的里面。就像父子之间的关系一样，上帝之间自己的关系一样，圣灵是沟通他们之间的。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刚刚钟颖刚给大家念的十四章二十七节的话很重要，就是上帝耶稣来是给我们赐圣灵，这个圣灵是赐平安的灵。他这里在讲喜乐就很重要，你做任何事情爱是要付上代价的，他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对那种负能量比较大是吧，情绪比较差的人，他长期是一个心理受折磨的人，你去爱这样的人你是很难的。我自己这个我们讲的是心理了，你讲的生理，我自己经常有这样体会，我到银行取钱，冬天的时候，然后一股恶臭，流浪汉躺在里面，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在想起来特蕾莎修女，那真的了不起，她能够忍着这个濒死之人的流浪汉的恶臭去服侍他，就像服侍基督一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他是带着喜乐服侍的。有些人可能是要掐着鼻子的是吧，尤其在像我们现在这样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比较舒服经常洗澡的人，你碰到一个流浪汉，你去想想你爱得起来吗？你会带着笑容带着喜乐去服侍他吗？这就都是讲的一些外人，那你面对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能够带着喜乐吗？我今天我老公又是一脸莫名其妙的神情就回到家了，你看他那张脸，你想爱他，你有喜乐吗？他这么多负面情绪摆在你面前，而且我们对我们的子女也是一样，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我很爱我们的配偶，但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你有喜乐吗？我们先看十二节，我们再回来这刚刚讲的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在讲他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爱是什么？爱是不是说你以你自经常有这个我以我的方式来爱你，这就不是爱，应该是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才是真正的爱。就所谓爱，除了大家所知的哥林多前书中的爱的颂歌之外，圣经中至少还有两种说明，我觉得特别恰切，不仅适合教会生活，也适合个体的关系，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交往或者人际的交往。首先讲第一个，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人就完全了律法。这句话是我觉得圣经中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值得不断去体会和学习的话。爱居然是觉得你爱一个人，你是觉得你欠了他的。这个亏欠是什么？是有两种，你爱他还不够， 中国人还有句话叫过犹不及，你太爱他了，你也是亏欠他的，因为你这是在溺爱他。爱他不是喜欢，不是命令，不是溺爱，也不是滥爱和乱爱。爱是什么？爱就是你要以特别的爱爱特别的你爱的对象，你要不是从你自己的角度，从你的自己的想法，从你以为好的东西，从以为你已看到的东西，从你的人生经验去爱他，而是他做一个个体，他有他的经验，他有他的历史，他有他每天在学校跟人打交道的经验，他有他每天跟具体的个人打交道的经验，他有他自己每天所工作碰到的困难或者是喜乐的经验。这个你要爱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讲的比较好，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要不然你的爱是没有喜乐的，你的爱可能是充满抱怨，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充满仇恨的。那我们怎么可能才做到要常以为亏欠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腓立比书第二章，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讲一个重点，不讲多了，时间也不一定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以自己的长处在爱别人，是说我觉得我认为我比你看到的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说要照顾身体啊，是吧，要经常晚上洗脚泡脚啊，或者说我爱你的一个前提是说我有这个长处你没有，我比你更有见识，我看到了你的问题，我比你更有见识，我看到你的未来的更好的规划，我比你更有见识，我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才对你更好。但是这不是爱的前提，爱的前提是你要尊重你爱的对象，你要从打心眼里，中国这句话讲得好，叫打心眼里你看重你身边的每个人。你不是做样子，一个心理学的做样子，哎呀我为了顺应你来跟你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我来表示对你口头上的尊重，不是，你要打心眼里你去尊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所爱的对象，你要看到他的长处，你要在他的最败坏的地方，甚至是你觉得最败的地方，你看他的长处，看了他你觉得他值得你尊重的地方。即使是我这句话说得很重了，即使是你心里面最容易鄙视或者最容易失去尊重的身边人，很多男人在家里面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觉得自己老婆不尊重自己，就是说获得很多友谊无法继续下去，他是觉得，当然你可以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在这里我得不到了很大的尊重。就是你真正要爱一个人，你要去拉你的长处去看别人的，拉你的短处去看别人长处，你知道他这里比你强，即使流浪汉他比我强，他强在哪，他能躺在那不动死，我在那我考虑了我根本受不了，我可能哭了，他至少没哭吧，对吧？或者是扫大街的人，我自己能干这么又脏又累的活吗？能够这么长时间的干吗？就是你要在你不管是看什么个体，他都有比你更为值得尊重的地方，他有他自己的价值之在。当然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像特蕾莎修女那样更好，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都能看到基督，看到基督的样式，你在每一个人身上不仅仅看到你一个人值得尊重的你，你可以看到一个你应当服侍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讲的都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就说做人做事我们有要有一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就尽量去摆脱那些可能不对的地方，或至少负面的地方，去做一些对的地方。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你要让他得到益处，只有他得到了益处，只有他真正的得到了造就，他感受到了你的爱。爱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你爱你我爱爱我，就说你让人感受不到你的爱，这其实痛苦，这两个人明显是相关，他感受不到。比如说父母爱子女诸如此类的。我尽快结束吧。对，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十四节，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叫朋友？我引用一句中国古人的话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朋友是什么？朋友不是说你的老乡啊，老乡好啊，或者说什么酒肉朋友啊，或者生意圈的朋友啊，或者交往朋友，或者同学。朋友不是这个意思，在中国古人看来，或者在圣经的人看来，他是同道中人的意思。你看接下来看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说他是一个跟我一同学习真理，按时践行真理的人。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说法，什么是朋友？是同在耶稣之道里的人。所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好理解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有意思的是在哪呢？就是说耶稣在为我们舍命之前，我们还没有成为他的朋友，我们还是偏行己路的人。我们还没有成为他的朋友，但是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成为他的朋友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了，为的是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有可能领受他的恩典，进入他的真理，走上他的道路，从而成为他的朋友。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指引和保障。所谓朋友，就是与神同行。这个跟仆人不一样，仆人是什么？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就是他听到命令他去执行命令，但不是不知道这个命令是搞抹的，是为什么的。说朋友是什么？朋友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就是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用电脑一样，我就是一个电脑的奴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工作的，但是只有我知道电脑怎么工作的，我也知道他软件是怎么来的，硬件是怎么弄的，我就成了电脑的朋友了。我就不再仅仅是仆人，而是成为朋友，是主人所看重和尊重的，以至于能够对我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彼此互赞，就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彼此相接，彼此相通。也就像我们刚刚歌里所唱到的，我有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不再是朋友，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也就是说，朋友就是我们知道所做人的事。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当然耶稣还是称我们为仆人，我们也称他为主。为什么我们还是称他为主呢？恰恰就体现在他是他的拣选和他恩典的差派。这里我们要理解一下，刚我们讲的关键词是结果子。就结果子，他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你的个体属灵生命的结果，跟我们刚刚上面讲的不太一样，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生命，就你个体生命的结果子，还要一个果效。这个果效是对这个群体的生命和这个世界的整体的果效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生命它真正具有的使命和荣誉感。说你的个体的生命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做工的同工，你是不仅是与神同行的人，你也成为与神同工的人。你做的在生活中面临这些小事，你照顾你的孩子是吧，或者说你面对你的同事，你都可能是在与神同工。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到的，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引用了一句圣经的话作为他这篇鸿篇巨著的题词，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就在这个语境下， 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他就赐给你们。讲的不仅仅在是个体欲望的合理需求，而是为神的国度、神的福音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就必得成就。最后一句话，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现在简单的做一下整个总结，就是说他这里主要是通过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在主里，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不仅要多结个人生命的果子，荣神益人，而且我们要多结群体生命的果子，荣神益人。所以我还是想把这句话读一下，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阿们。